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我代表教会也代表牧师来欢迎你。我也希望你能够之后常来，让我们这里成为你属灵的家。那这一段时间对我来讲是情绪起伏很大的一段时间，因为我两个孩子他已经都在这个暑假就去读大学了，所以我们家正式进入空巢时期。那 这空巢呢，对我来讲一直都以为是很遥远的一个词，现在真正发生了。那如果说大家有听过我之前分享，或许都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以前的朋友，他是一个有名的企业家。后来呢有记者来访问他，就问他说，你这么成功，你有没有什么自己觉得遗憾觉得后悔的？他就说，我觉得最遗憾最后悔的就是我这一生都在为我的事业打拼，那以至于我没有办法跟我的孩子一起成长，这让我感觉到十分的后悔。那我从报章看到这个消息呢，我心里面就在想，会不会问我的时候我就说，我一生都在跟我孩子一起成长，就错过了事业的成长期呢？那我问我太太，她就斩钉截铁跟我说，不会的，你放心。是吗？因为不会有人问你这样的人的。那我心里面当然也觉得，其实我不后悔啊，我觉得跟孩子在一起很好啊。那你去现在空巢了，太太突然回头问我，现在孩子都不在了，你可以去发展你的事业了。哎呀，我一听到，我那个时候还懒在沙发上看电视呢，要我这个时候突然，那不是本来是一个父子之间美好的情感的描述，变成了我好像把他们当作一个借口了。那今天就再来讲借口这个词，因为我们许多的决定都来自于我们心里面想之前想的一个困难。我一直想要这个有减肥的计划，但是常常都是又忙又累没有办法做，这都成为我的一个借口了。那这对我的生命会有什么影响啊？如果说你在注重你的体重，那这会有影响。一个一个决定让你的最后你生命的走向就确立出来了。那么如果是我们的信仰呢？如果是我们在跟随耶稣的脚步当中，我们还有许多的理由，还有许多的借口，会影响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前面的道路吗？我们今天一起就来讨论这个题目。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再次聚集在这里，奉主的名来赞美祷告，并且领受主您的话语。求主洁净我，让我成为主您合用的器皿，传讲信息，也让众人不论听的说的都同感一灵，被主引导，让我们更加的有力的来跟随你。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就用今天的大家刚所读的经文呢来去思考，而刚刚大家所读的经文其实是耶稣他所讲的比喻的后半段。他的比喻一开始怎么说的呢？他说，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又把家业交给他们。所以很明显的，这个人他是一个有财富的人，他要离开，要到外国，就可能是获得更多的交易。于是呢就叫仆人来，他这段时间不在，就把这个金钱呢交给他们，让他们来管理。那这个比喻当中说到，说是按照他们的才干分银子给他们，让他们来处理这些银子做应当做的事情。于是就给一个仆人给了5000，一个仆人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所以呢很显然就是按照他们的才干，有些才干比较多的给了5000，一个才干比较少的给了1000。他这样子就往国外去了。那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那这些仆人就按着主人所给他们的银钱就开始去做应当做的事。毕竟这个主人应该是一个商人，他们也应该借着这份金钱来去获得更多的利润。过了许久，这个 主人呢就回来了。那回来和他们什么呢？就叙叙旧啊，谈谈心啊，了解了解这个过程吗？不是，我来和他们算账。为什么？有钱就有账，那么我给了你们银子，接下来你们怎么做，主人想要知道。 于是那领五千的就来了，就跟他们说，就说主人，你看这是你交给我的五千，我又赚了五千，这好不好？当然好，你用这个金钱呢，你不但你没有缺少，而且还多赚了一倍。主人很高兴，他就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交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他怎么说这个仆人呢？是良善又忠心。良善，他没有亏空这些金钱，而且呢，忠心的按着主人的托付，把这笔金钱达到最大的利润。而且呢，他的这个赏赐是什么？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那在当时，你们要知道，主人跟仆人是天壤地别的，不是很优秀的仆人就好比主人一样，所以是分开的。但这个时候跟他说，你可以进来，到主人这里，我们一起来享受快乐。这好不好的祝福？是相当好的祝福。第二个人呢，他拿了两千的也进来，就说，你看，这是两千，而且我又赚了两千。如果具体的说，实际的数字少了许多，几千块，但是就比例来讲，他有这样的才干，就做这样多的事情，也是好事。所以那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将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并且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一样称呼这个人是良善又忠心，一样可以进来享受与主人同在的快乐。第三个就出现了问题了，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那一千的来呢，就跟其他人不一样，没有先说我是做了什么事情得到了什么结果，他先说一件事情，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他没有讲别的，先讲，先指着主，他的主人说，你是这样的人，什么是忍心的？就是严格苛刻，甚至没有道理的要求。你连没有撒种你要收割，没道理，没有收散你要聚敛，你的要求太过分。他先讲这个，先铺陈了一段之后呢，就说我就害怕了，我害怕你这么严格，如果把这一千块搞丢了，弄砸了，亏了怎么办？我就只好把这钱呢埋在地里，埋在地里呢，你看都在这里，是不是很好呢？当然不是太好，但至少我没有要偷取你的钱的意思。而且在地上，你不要以为在地上就安全呢，那被人家挖走怎么办？所以我还可能会常常去看呢。那主人说，哎呀，也没办法，毕竟你才干少嘛，那这个一千块至少没丢就好了吗？没有。主人反应是什么？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跟刚刚讲的是什么？良善又忠心，刚刚好反过来。为什么饿？你自己做的事情做不好，还把许多的这个事情都 甩给这个主人，是他的错。你的心地是饿的，而且你懒，你什么也没有做。主人对他所说的完全不愿意接受，他说的在主人眼中就是个借口，而且他没有把这个事情就这样淡淡的过去，清楚的解释说，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这不是说主人我承认就说对啊，我就是这样的人，而是说你如果真的是这样想我的话，那应该不是把头埋在地里面这样当做什么事也没发生呢、啊？你至少有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些银钱给交换兑换银给交兑换银钱的人，那之后你就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啊。那兑换银钱就好像现在银行一样，利息有高有低，虽然不能赚两倍，至少也是可以连本带利的拿回来啊。你什么没做，还把这些讲的好像是主人的错一样？那主人他怎么样子判断呢？除了说他是又饿又懒的仆人，他说把这个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他不仅骂他又饿又懒，还说他是无用的。仆人也有个说法叫用人，那些人你是要拿来用的，是需要为你增添你的生活的品质的，或者是帮你打理的，你没有做到就是无用的， 是不是？你们怎么 取无用的东西？前两天不是才 Prime Day 吗？是不是？就会进了很多的无用的东西，但是很便宜的东西，有没有？那你们最后怎么样？决定是无用的，最后还是要么 退货，要么送给别人，这件事情不会留在你身边。结果这个人跟刚刚那个完全不一样，那个是进来享受与主太快乐，这个是什么？出去到黑暗里，你要哀哭切齿。你可以想象那个屋子里面非常的灯火通明的享受，大家彼此安慰，彼此温暖，但是他却在外面的黑暗里。那你会想到这个主人对于那仆人讲的借口毫不买单，毫不愿意接受，而且口气又强又快，会不会觉得哇，主耶稣这个比喻是想告诉我们什么？为什么这里面的主人是这么凶啊？那首先我想跟大家报告，这个绝对不是一个理财的教导，不是告诉你说怎么样子理财要谨慎，怎么样投资可以获得最佳大的利益。所以不是说你一有钱就说哎，放到兑换银钱的那里。这边讲到的是那所托付以及你被领受托付之后你怎么反应，而这个主人他对这里做了严肃的判断。我们想要知道耶稣的比喻，我们常常可以在里面看到神的样式和影子。如果就像浪子的故事，那位殷殷期盼他的儿子回头能够回到家中的那个父亲，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他就是表达那天父的慈爱。而这个主人很明显的也应该是表达天父或者是耶稣的身份，而其他人就是我们怎么看待，我们在当中站的是什么样的角色。若要知道这个比喻，可能就要知道耶稣为什么要说这个比喻，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说这个比喻。他其实是在弥赛亚在主耶稣上十字架的前一个礼拜，就是最后一周，那礼拜天是棕榈主日，骑驴进城接受欢呼之后，在当中讲了许多道，跟很多人有那种激烈的交锋，然后礼拜五就被钉十字架，礼拜天复活。那这是在什么时候讲的呢？其实就在礼拜二，那个时候他跟许多的国家的领袖有过辩论，对希律党人、撒都盖人，甚至这个法利赛人都有一段争论。之后耶稣离开圣殿，到了这个橄榄山上，也讲了一篇道，那在马太福音里面又称为未来宝训。马太福音有五个宝训嘛，这又称为未来宝训。那这是怎么样子的环境背景呢？也就是说，当耶稣跟国家领袖辩论完之后，主耶稣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还留在石头不被拆毁的。那指的这个殿宇是什么殿宇呢？就是圣殿。那如果你了解圣经的历史，就知道这是第三座圣殿。第一座圣殿是所罗门圣殿，建了高大辉煌，然后之后被巴比伦进入到耶路撒冷把它毁了，之后被掳归回所罗巴伯，把从被掳归回的人当中来帮助这个堂呢，这个圣殿重新建立起来，就看起来规模小了许多，很多人都不忍卒睹。第三个圣殿就是希律王，那个时候的希律王好大喜功，用各样的财富帮他建立起来，可以说是非常的坚固。那如果看过以前古代很多有名建筑的遗址，就知道那些越高大越辉煌越神圣的地方，就是用越大越高级的石头，那都非常沉重，几吨的石头一个堆叠起来，能够堆上去就已经是人类工程的一个奇迹了，你还有一个搬下来多么困难。而且这可是神的殿啊，是神居住的所在，怎么可能就这么样子就丢了呢？就垮了呢？所以对于在场听到的门徒呢，都十分的震惊。所以之后他们一开始先听不作声，后来他离开了圣殿，到了橄榄山。橄榄山是耶路撒冷对面的山，那么耶稣到了那里，门徒还暗暗的来说，为什么？因为 这个事情给别人听到了可不行，又要指责你这个人居然居心叵测，想要拆毁我们的圣殿。所以他还暗暗地说，你说的这个事什么时候来到？他的问题后来讲到说，那你的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是什么时候？有什么征兆呢？也就是说，他觉得这件事情跟那个世界末日差不多快要来了，神的殿都可以被拆，那已经完了嘛。那主耶稣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回答了他们的疑问，告诉他们主耶稣将要复活升天之后，会有许多人冒着耶稣的名来扰乱人的心，也有许多的逼迫，让那些原本跟随耶稣的人没办法站稳脚步，所以大家要警醒。所以那些神忠心的仆人得要看顾这些主所带领的羊群们。而且讲了十个童男童女的比喻，告诉大家你必须要警醒，耶稣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但是随时都预备着。接着就讲到了这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从这个前后的关系，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人应该就是即将要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以后升天回到天父那里，往 国外去。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把仆人叫来，要把家业交给他们，要把主耶稣交给他们的责任托付给他们。我们就看到了前后的关系，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主人对于这些仆人若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去执行他们忠心执行他们的使命的时候，家主是会多么的生气。主耶稣有没有托付我们责任呢？有的。主耶稣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做比这更大的事。当主耶稣要复活升天之前，他差十一个门徒，那第十二门徒犹大是卖主的犹大，他那个时候已经死了，所以他来了，到了山上，他就告诉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个我们不断不断的重复，这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前给予我们，不是当时的十一个门徒，而是所有人的大使命。这大使命的中心就要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这万民当然不是数量的问题，是说一万个人，而是所有的人，因为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得救。那这个时候交托给谁？就交给十一个人。你可以想到这个数量的规模是悬殊多大，也就是说你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路加也记载着说，耶稣即将升天之前说，这圣灵会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有没有讲到他们的能力？讲到这些才干，讲到这些家业，你们有了这些，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并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见证。刚刚讲到的数量上的差距，这个讲到地理上的差距。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其实是不大的地方，再加上北边的撒玛利亚，也连加州的这个距离都不到，但是呢，你要从这里直到地极做耶稣的见证。经过两千年，我从网络上找到这个图，就是这蓝色的地方，就是有人称自己为耶稣门徒的。或许我们从人的眼光可以归类为他是天主教徒，他可能是基督徒，又或者是东正教徒。越深的就是人数多的，越浅的人数少的。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一些有已经传递到几乎就是到地极的，这怎么做得成？乃是门徒借着耶稣基督的教导将这些传递出去。如果你大家仔细看，有一个是红点，而那个红点呢，我就是来去标注当初所说的耶路撒冷、犹大全地以及撒玛利亚。这么小的一点，其实那个点在比例上是错的，它不只是没有那么大，但是呢，从那个中心能够扩散到这么多。因为耶稣基督说，你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还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情。所以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就耶稣所做的事，信耶稣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的 比耶稣更大的事。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你们要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么的严肃，多么的重要，因为我们不是只是在这边赞美耶稣他为我的救赎所摆上的，不是这边感谢主医治了我，赐我需要，看到了主照顾了所有的人。主耶稣说，我做的你也要做，而且还要做更大的事。就比例，就人数来讲，我们相信真的是更大的事。耶稣所走过的区域也不过就是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耶稣传道的时间不过3年，但是经由他的门徒已经将这个视野人数扩展到地极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为什么这个主人会对于他所差派的这些任务你有没有做好是非常在意的。而且这个主耶稣所差派我们的，他降临来传道，从来都不是来这边建立一个宗教，叫你把这个宗教传递到世界，而是要告诉你，将耶稣基督的教导教训给众人一起来做，不是只是听听到说这个很好，而且要真正的做。因为耶稣来不是只是来教导你什么，不是叫你说你今天信我了，大家这个包包这个款好，我们就跟着耶稣就走了，而是留在这个世界上，将这个好的信息传递出去，将这个原本黑暗败坏的世界重新转变过来。我读过一本书叫《耶稣如何改变世界》，它里面就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到，耶稣不只是来这边来为我们上十字架，而是在这边做改变人心的生命，要我们从灵重新生，让我们从生命完全改变，这个世界也因着耶稣基督的教导而有了改变。所以许多人会说，如果耶稣从来没有来这个世界，你完全不能想象这个世界有多么黑暗。我在里面当中也得到了很多的启发。那举几个例子，它里面讲到耶稣对小孩子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因为在当时罗马世界以至于更早，孩子就像一个物品，没有人权的，你喜欢他逗逗他，不喜欢他把他甩到远远的，你不喜欢他的性别，不喜欢他的样子，他身体瘦弱你照顾不了，就让他丢在那里，这是很普遍的，因为他没有人权，他就似乎不想他是个人一样，在那边让他自生自灭。小孩子就在外面自己玩，流着鼻涕，全身脏兮兮的，没有人把他看得上眼。那这个时候有一次，有人呢就想把这孩子带到耶稣面前。那门徒说，那还得了，你这个脏兮兮的孩子完全登不上大雅之堂，这可是我们的耶稣，我们的拉比，我们的救赎主，你可以随便过来吗？耶稣看到了以后就恼怒他们，就生气了，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神国的人正是这样的人。那个时候的人听到一定十分震惊啊，不是像我们这看到小孩就可爱，这非常震惊啊，神国的人岂不是应该穿着非常得体，配上的经牌，配上的经文，而且说话有智慧，在圣殿里面做出许多敬虔的动作，开口扬声赞美祷告的那种人吗？但耶稣说，要承受神国的不像这孩子，你连进都不能进去。为什么？这些孩子不会按照自己曾经做过什么而大肆的说我应该这么做，我应该可以进去，而是谦卑地说我什么都做不到。他对神的爱是十分的谦卑敬虔，不是用神的能力来满足自己的私欲，而且他还是完完全的信靠，因为他知道自己什么都做不到。那我们常常会就留在哦，神要叫我们教导这个，但是主耶稣不只是教导我们道理，而且实际的去做，他抱起了这个孩子为他祝福。主耶稣甚至说，你们若为我的名，就耶稣的名来接待这样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哇，这个当时的门徒看到也是，这不是接待自己的孩子啊，是所有的孩子。所以门徒看到了，不是只是单单的想说我们自己把自己变小孩，而是真真正正的照顾那些孩子。所以之后那些门徒所建立的教会，门徒所在的社区，都对孩子有格外的照顾，照顾那些被人家丢弃 孤苦无依的。那个时候的育幼院还有这个孤儿院就这样子产生，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教导，他们渐渐的将这个信息传递出去。也因为这样，罗马的一个基督徒皇帝决定了颁发命令，不准再让人随便丢弃孩子，让他们自生自灭，全都是源自于耶稣的教导。女性的地位，这边讲到选择上好福分的妹子，这边讲到的他举的例子是马大和玛利亚。马大和玛利亚是耶稣的在世上传道的好朋友，曾经有一次马大将耶稣接到自己的家里。那大家可要知道，耶稣很少就一个人孤零零在那里，除非他刻意的，都有许多人跟着他，所以他来不是就是一个人，可能有许多人都跟着他要听他的讲道。那这个时候马大要招呼的心里就忙乱，他就说啊，他心里忙乱，就对来跟耶稣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你吩咐他过来帮助我。哎，这个他就来抱怨，难道他的妹子在房间里面玩手机不愿意过来帮忙偷懒吗？不是，他说他这个妹子呢是在耶稣的脚前听到，坐在他的脚前听到。那这个时候我们许多熟的人就会开始有一种，就说哎呀，如果每个人都去听到，教会的事情没人做那怎么办？如果每个人都去做事，那听得到谁去听？谁去真的遵循神的道理？就有这种内心的挣扎。但其实在当时的人听到可不是这样，要知道不只是当时，可能现在都是这样，就是接待客人都是什么女孩子的工作。那女家里有 barbecue， 在这个烤炉旁边聊天的都是男人，你很少有个女人跟他们或者聊天呢、啊，是不是？招接待都是女孩子啊，所以这个马大才跑过来说：“哎，怎么有一个女孩子跟他们或者跟听耶稣讲道啊？”这个他受不了，因为你们知道马大玛利亚还有一个兄弟叫什么？拉撒路啊，他怎么没说：“哎，拉撒路来帮忙？”拉撒说：“男人啊。”听到是男人的事啊，他说：“玛利亚，你不在意吗？有些拉比是在意的，你不在意，怎么让他就叫他过来帮忙？”他是这样的想法。而且这里面讲到，这玛利亚不是说：“哎，真从来没听过到，不晓得耶稣到底讲什么，好奇在那边听。”他说是在耶稣的脚前听到这句话，其实就跟他要成为他的门徒的说法是一样。我们说保罗在加玛列的门下做他的学生。就跟玛利亚在耶稣的脚前听得到是一样的意思，就是玛利亚不只是听得到，而且真心认真的追求。主耶稣怎么反应？不是就说好好好，没关系没关系，哎，要吃饭了，大家去帮忙，一起弄完了再一起吃。没有，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愁烦，但有一件事情不可少的，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如果有人听到了这句话，那还得了？女人也可以听到，女人也可以选择上好的福分。在那个时候，女子跟孩子都一样，像是一个财产一样，年轻的时候跟着父亲的财产，后来结婚了成为丈夫的财产。但主耶稣说，我来这里呼召，不论你是男生或者女生，地位高或者地位低，如孩子，神的呼召，你可以选择那上好的福分，而且是不能夺去的。所以在从那个时候开始，耶稣基督门徒的社区里面，在女性的地位都比别的地方高啊，都比别的地方高。在圣经里面许多记载，跟随耶稣的都是许多的妇女，而且更令人惊讶的是，主耶稣复活的信息还是交由妇女来传递出来。这对当事人来讲都是不能够理解，都是破天荒的。你真的不要以为耶稣的教导就是老古板保守，耶稣教导一直都是最新最前沿的。你现在看到心里所想的最重要的最好的人生的态度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大麻风的病患，主耶稣医治了许多大麻风的病患。曾经有一个大麻风的病人来见耶稣，来在他面前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得到洁净。 耶稣动了慈心，这我们大家都能够理解，因为耶稣医治了许多受伤受病患的人，他做了却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是什么？他伸手摸他，伸手摸他说，我肯，你就洁净了。那这个说是摸，简单啊，不是说摸了以后会被感染而已，摸了以后你就算没被感染，你还在礼仪上是不洁净的。礼仪上不洁净问题可大了，在当时有好多好多繁琐的步骤要让你恢复洁净起来，你才能够继续过你犹太人传统的生活啊。尤其有一部分还要到圣殿里面去洁净，他们在加利利说去圣殿就这么容易啊，买张机票随便开上车就可以去了吗？多么困难。那仆人说千万不要，但是主耶稣却仍然去触摸这个病人，因为他知道这对于那个病人来讲有多么的重要。我们为什么说麻风病人他不就是长了皮肤病，为什么是麻风呢？因为他之后他的末梢神经会失去感觉，他常常磕磕碰碰的，自己不知道，手受伤流血破破烂烂的，像个疯子一样。但是当主耶稣摸他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个慢动作，他原本第一次摸接触的时候他是没感觉的，但是当耶稣医治的力量进到他身边的时候，他好了，好了，就感受到了有人对他的关爱。主耶稣不只是要我们关怀他们，也要身体力行的去这么做。所以许多当代的门徒们跟随他的也都记得了耶稣会触摸，是那位触摸麻风病患医治他们的人，所以也非常的重视关怀照顾疾病困苦的人。曾经有在罗马时代有一个瘟疫，瘟疫是什么？就是那流行病，大流行啊，所有人都怕得要命，如果你得了这个病就把你赶出家里面不让你回来，就在外面自生自灭。但那个时候只有耶稣基督的门徒施予救援，给予帮助，不管自己是不是会被传染，依然去医治他们。这件事情连罗马皇帝看了都十分震惊，说这一群拿撒勒人在干什么，居然连我们的人他都在照顾，这是一种牺牲的爱。之后甚至都明言规定，只要是教会你都要有一个对人照顾的医疗的环境，渐渐就成为现在的医院了。还有好多好多数不尽的许多从人心观念上的改变，而这个世界渐渐转向稍微可以活的一个环境了。主耶稣真的是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这个世界。举了这里面的例子，就是告诉大家主耶稣他要每个人都到这个属神的国度里面。不论你是达官贵族或者是在外面玩的孩子，不论你是男人是女人，不论你是不是疾病伤痛，在主里都成为一了。所以保罗写给加拉太的书信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尽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耶稣基督了，不分为犹太人希利尼人，种族不是问题，自主的为奴的地位不是问题，或男或女性别不是问题，都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了。我们每一次守主餐的时候，我们牧师都特别强调，我们是同领一饼同喝一杯，我们在主里都成为一了，再没有那种歧视的那种眼光了。我们是不是领受了也去这么做了呢？主耶稣要改变世界，很多人都说要改变世界啊，像什么 Steve Jobs 有没有也说要改变世界，前一阵子有一个 Robotaxi 也说要改变世界，但是他们真的只做了改变世界，他就把世界变了而已。以前没有手机的，现在有手机了，有变比较好吗？很难说啊。我们常常说哎呀，这件事情如果有电脑帮我算帮我做我就轻松了，各位朋友弟兄姐妹，你没有发现当电脑发明了以后我们更忙了？我们觉得用这件事情可以解决我们，只有把事情搞得越来越糟。我们现在很多很多的科技都是在帮助我们解决我们之前犯的错误，但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改变的世界是往更好神所创造这世界的原意的方向改变。 你愿意成为主耶稣的仆人，成为你周围的人的帮助和祝福吗？有人问说，如果神是有力有能力的，是有爱的，为什么让有一些人一出生就十分的软弱，身体疾病不断，有一些人就生活在非常贫瘠的地方，吃不饱穿不暖，为什么有不公不义的事情，为什么神什么都不做？那个传道人告诉他说，其实这个问题是要神来问你的。你什么都有，你四肢健全，你甚至还有余，你做了什么？当他的门徒向耶稣求的时候，这么多人要怎么打发他们去，给他们吃吧，主耶稣说，你给他们吃，你给他们吃。主耶稣说，我所做的事情你们也要做，而且要做更大的事，我们做不来啊，有圣灵成为你的帮助，你就可以做。如果你还会信主，当 主耶稣听到一些原因理由阻挡你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呢？路加曾经记载，当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曾经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人说，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要跟随你。真的，在当时，你跟一个老师就是跟着他，他做什么你做什么。主耶稣有没有说，好好，大家让个位置，让他一起跟着走吧？没有，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我每次讲到这个，我就要想到我第一次去 YCMP 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我雄心壮志，第一次嘛，觉得我要为主做工啊，所以我就带了一个睡袋、一个垫子、几件衣服就出发了。我那时候还大言不惭地跟大家讲说，我告诉你，我来这边就是打仗的，我躺下就睡觉，起来就战斗，是不是？那个气势啊，别人没有感觉，我自己听了都感动了。结果呢，第一天睡落枕了，不止睡到头还痛得不得了，我自己该做的事情做不了，还成为别人的负担。我觉得，哎呀，真是不好意思。我最后要走以前，我就说，下次啊，我还带个枕头，这样我就睡得舒服一点。这时候，另外一个姐妹跟我说，赵弟兄，你这么做其实是有圣经根据的，你不要怕。哦，什么圣经根据？因为耶稣也没有枕头啊。我说，哈，耶稣没有枕头吗？你可能搞错意思了。你不会用这段经文吧？这不是说耶稣没有枕头，或者他有枕头没地方放啊，是他没有枕头，他没有能够在自己所创造的地方有一个舒适生活的地方。天空的飞鸟他们都有窝，但创造天地万物之主的耶稣，他却没有在地上有容身的地方。他要告诉他说，你不是来这边享受荣华富贵的，你是来跟我这里一起改变世界的，一起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你会受到苦，会受到难的。之后呢，这个人哎，好像也没消息了。又有一个耶稣对他说，来跟从我。那个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啊，这句话也很有道理啊。你不会要人家父亲都还没埋葬，就让他在那边就跟着耶稣走，你自己有点太严格了。但是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这个有犹太文化的背景，就知道他们没有这一套的，不会说有死了以后留在那边一段时间才下葬，他们是一死就下葬。刚刚讲到马大玛利亚，他有个兄弟是拉撒路，那个拉撒路耶稣曾经在他死后四天让他复活的。那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把这个墓门打开，他们还说不行不行啊，这么多天肯定已经臭了，为什么？他们很早一死就放进去了。主耶稣在十字架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一天礼拜五晚上也是身体取下来就立刻放到坟墓里面，没有这件事情。所以他这个说法并不是说我现在正在服丧等待入殓，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心里面有个担子，我的有家人，我的父母，我等他们过世了然后我再来跟随耶稣。这说了中国人听起来也不能说太严苛了，父母在不远游嘛。那后来又有一个人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是容我先回去这个辞别我的家人。 这个也很合理啊，你不能说连再见都不说就直接走了嘛，总是有一些人情世故，那肯定不是的。因为如果是这样，你应该是辞别了再过来啊，你怎么在这边好像临时突然想到了什么也没说就还要回去呢？很显然它也是一个借口，就是 我现在先告诉你我是要的，但是先让我回去处理处理，我等到有空的时候我再来。这跟真真正正要去跟随神的有点不太一样。当主耶稣在呼召雅各和约翰的时候，他们是渔夫，他们在渔船上，当主耶稣来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立刻撇下了船，离了岸，靠了岸，就撇下所有跟随了耶稣。另外一位，一个叫利未的税吏，他就是使徒马太，他那个时候还是税吏，就坐在税官上，也就是说税吏坐税官上很自然，他就还在上班。耶稣说来跟从我，他立刻撇下就走了。他也可以很合理的说，哎，好好好，等我下班，下班我再跟你啊，我今天加班，我晚一点再去。没有，他立刻就跟随了耶稣。跟真正跟随的真的不一样。而主耶稣什么反应呢？他说你来跟从我，他说我要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的反应是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神国的道。好凶啊，很少看到耶稣讲话这么严厉的，只管死人去埋葬他的死人，好像对我们在脑中的印象不一样。但因为很急切，这件事情要趁着天亮的时候做，当天黑来的时候你就做不到了。为什么说他们是死人埋葬死人？因为如果他们是你所爱的亲人，当他们撇去不跟随耶稣，他们的道路最终还是死，而这个死不只是肉体死，是跟神永远隔绝的死。你不在意就让他们死，你自己还跟着他们去，你最终你想说我过两三年过十年，有些人还挺长寿的哦。你过了这么久，你知道后来的情况是如何吗？耶稣何时再来没有人能够知道，那么这个岂不是死人埋葬死人吗？有些人在传福音的时候非常的急切，那是有原因的。如果你真的看到他们的需要，你真的会努力的寻求，努力的去传福音。有人做过一个例子，就是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就好像有一个人他在一个烧火的房子里面，他还在睡觉，梦里面想着是他在游泳池里面又凉爽又舒适。那你会在这种情况下说，哎，起来啦，烧火啦，哦，你自己决定吧，你是要继续做梦呢还是出来，之后被火烧掉我无所谓，你自己决定，我尊重人权。你会这样吗？不会嘛。你一定会大喊大叫说出来啊出来啊，你心里想的那都是梦境啊，那都不是真实的。主耶稣也是这种心情。当主耶稣来这边传道才多久的时间呢？三年内，创造宇宙的大君王一直都在，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就这么三年，他亲自向你传福音，你还有借口吗？另外一个说先容我去辞别我的家人，耶稣是怎么说的？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你不配进神的国。怎么是手扶着犁向后看？就是当时的农夫他要犁田要犁得直，他都会看着前面一个标的物就跟着走，就希望那个犁的田能够直，能够有好的收成。那你身为农人，这不是你重要的事情吗？你还这边往后看，那你不是弄得歪七扭八吗？你心里想着要这么做，但思虑愁烦的想着世界的事情，心怀恶意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你又想到后面的事情，你不配进神的国。那之后这两个人是不是也都没有消息了？而那些一听到耶稣传道的就放下的人，他们是不是都在有真正的跟着神跟着耶稣基督改变了这个世界，而且他们的名字还留在了圣经里面？你现在跟那些人讲，你真的有没有想错？你现在他们叫什么名字你都不知道，但是他的门徒的名字，那些 都记录在圣经里面。我常常照顾我小孩啊，最喜欢的就是跟他们胡说八道，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嘛。我老大他很喜欢打 NBA， 他呢就说他以后要打 NBA， 他就说还小孩子，我跟他讲说，你知道吗？你爸爸以前是打 NBA 的。他一听，因为他那个时候对身高没有概念，啊，知道我他不知道这个事情还有门槛，他看我爸爸是很高的，他说是吗？那你的球衣呢？哎呀，球衣很久没放，都是在放在车库，球衣放车库，你看多么家居啊！他就说是吗？啊，还有点犹豫。那你的队友是谁啊？队友我就归他，Peter 啊 ，John 啊，啊，就讲了几个啊 ，Andrew 啊，他说哦，凑了五个。还好，再多了我还讲不出来了，啊，哇，真没想到！我之后常常他三不五时就拿这个来笑他，说那个时候我说你我是 NBA 球员，你还想想说我才没有呢。有一次他们稍微大一点，讲完了正要走，他弟弟就说 ：“Daddy， basically， 你的 teamwork 都是 disciple。”哎，还真的嘞！你会想到这几个名字在当时是这么普遍的名字。但是在现在这么小的孩子就还知道他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啊，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啊。这些人在主耶稣来跟他传道的时候错过了这个机会。你真的想要做，就把你自己认为重要的原因对自己讲久了好像是真的，其实都是借口。主耶稣曾经在传道的时候到希罗亚池，那个池呢有一个传说，就是他们认为呢那个池水搅动的时候就好像天使在搅动，第一个下去的人就会得到医治。那为什么天使会搅动那个池水会搅动，有人说那可能是一个泉水，当泉水冒水的时候就动了，动了就觉得好像是天使在那边搅动。那跟大家报告，那个可不是温泉休闲中心啊，那里在那边躺卧的人都是在那边又疾病又苦的，我相信在那边连味道都不好闻的。但耶稣看到的时候就直往前去，因为他看到了一个病人，他在那边病了许久，在圣经里面说他病了38年，在那边躺卧了38年。他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我第一次听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都觉得很惊讶，为什么耶稣要问你要痊愈吗？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为什么要问？再问我心里有点心虚了。有时候真的问你要不要痊愈还不一定一定要痊愈。这一个暑假我经历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在冲浪的时候啊，把手扭了啊，没听到冲浪的时候，我说啊，赵弟兄你会冲浪啊，我还得了啊，哎，这个信息量太大了，对，有点像冲浪，因为我跟 DC 借了一个那个宝丽龙的浮板，就是那个浪来了我可以这样子跟着这样浮过去。就在第一次哦，我想简单嘛，刚拿过来第一个浪，我说好吧，一走这个浪太大了，把我这个人整个人翻过去，我这手啊就在沙地上这样扭了一下，痛得不得了啊。然后呢之后手就肿了，肿了以后好很多，但是就进入了一个境界。什么境界？就这只手啊，不动不碰，不动不痛啊，要做事就开始痛了。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美好的境界。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挺舒服的，然后太太说，哎，你去那个把那个垃圾啊，把那个东西，我很愿意，但我的手不肯啊，它会痛啊，它也没话讲，因为会痛啊，怎么办？哎呀，这真是我的富贵之手啊。他说，赵弟兄啊，那你这个筋骨痛不行啊，你去医啊。我还有点犹豫啊，我还想享受一下。你真的要痊愈吗？这个人的反应也是特别了，他说，先生啊，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进池子里，我正要去的时候就有人比我先下去。你要痊愈就要痊愈，不痊愈就不痊愈，又讲了一个例子，讲了一个借口。你是真心要痊愈吗？ 你真的希望你的生命变得不同，能够往前迈进吗？主耶稣说还是医治了他，他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吧。我有时候想那个人可能也蛮难的、啊、说哎呦已经好了不动在这边也很尴尬，那不如起来走一走吧。他拿起起来走了，这个时候耶稣见到他就跟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你没有理由没有借口了，不要再犯罪了，你得要起来真的去做了啊！你不要再躺在那里，应该去动动了啊！两个孩子已经不在了，去创造你的事业吧，不要再犯罪，害怕你之后所遭遇的更加的艰难。为什么？有人就说是不是他这个人呢、啊？他就是因为犯罪了，所以呢生病这么久，我们不知道。但是你仔细想，那个时候的人活也不过三四十岁四五十岁，尤其生病的人更活不久，那个人很可能那个时候也不过就是40岁，他这一生当中能够真正犯罪的时间很短啊，不太像是他能够犯罪。但为什么说不要在罪里面？因为犯罪不是你有行动去做一件错的事情，是你脑子里面想了错的事情，是你没有跟随耶稣基督去过你应该过的生活的那个罪。你现在觉得你躺在那里很苦，其实你在最后你要经历的会更苦。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再让借口拦阻了我们。若你听到了福音，若你能够认罪悔改，若你已经是基督徒的，都不要用任何的理由阻挡你。当主耶稣说你应该要饶恕人，你说、哦、这个不行啊，那个人太坏了，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啊，不行，这些都是借口。你主耶稣说若有人向你怀怨，若你亏欠的人，你要去向他和稀，你要处理这个问题，不行啊，我面子拉不下来，都不要讲这些。你直接说我的借口就是这些，你或许一时半载说不了做不了，你承认这都是借口。保罗也是清楚说，我知道在我里头，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要愿意行的善我反而不做，我不愿意做的恶却做出来了，都是因为肉体的关系。我们盼望我们把这些借口都拿开，至少在我们口里面我们直接说，这是我的借口，不是我的理由。赵弟兄赵云哥，你去做这件事情，我的借口是我的手有点疼痛，那我至少知道这是我的借口，我迟早要还的。所以不要轻易的把那些理由当作是真实的，看作是借口，把它移开。当你能够开始的时候，神就可以帮助你。这个比喻当中有一句话，他说除了夸赞这个仆人，除了说你可以跟主人一起快乐，他还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你之前做的那事情都还不算多，我还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你做了一样你可以做更多样，说更多样更多的成长。有的时候我会心里面想，为什么主耶稣他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不是说那5000的没有做埋在地上，却说是1000的埋在地上？有没有想过其实都有一些深意的，因为你领了5000啊，太明显了，家里摆在那边都看得到，是不是？也就是说你如果真的很有才能，像我们教会的诗班很好啊，那些有音乐才能的不能坐在那边闭口不唱啊，一看太明显了。我们教会这个 slide 改变了，重新的设计，那些对设计有才干的弟兄姐妹也不能不做声啊，他们自己也知道，是不是？通常会主动的去做。但是只有1000的大多数人还是像我们这种一样，就是你的才干都不是很明显，你没有才干的太明显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要仔细思索，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给予了我们什么，帮助要我们为他的福音是如何的传扬，如何的用自己的生命成为周遭人祝福。你一开始从不多的事 神会给你更多的恩典，更多的才干，让你完成更多的事。那些借口都是属肉体的，所以我以这一句话来彼此共勉。哦，有一件事我必须要说，就是我在这边夸夸而谈，不是说我这个人就没有借口，而是我不想讲，但是这件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在这里不是要为了让大家从此以后就说，哦，你这个是借口，你那个借口，指着人家是不是借口。其实这个不用教你们，其实都会，你看到别人讲什么都会知道，但是自己的原因理由是借口，你常常自己不知道。我们盼望我们自己能够去思考，我们要哪些东西是真正的借口，哪些东西才是真正的理由。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当主耶稣说你当饶恕，我们就饶恕；当主耶稣说有人要你跟着他走一里路，你还要走两里路，你就真的去这么做。牺牲的爱不是所有人能够教导的，只有主耶稣基督教导了我们，我们就这样行出来，我们就可以 得着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就让我们的生命有了改变，因为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成为周遭人的祝福，这个世界就改变了。我们一起能够到神的面前，能够更多的来去追寻神，成为他可用的器皿，成为他有用的仆人。如果你还未信主，我盼望跟大家说，最难的部分主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并且复活，战胜了死亡的权柄。你现在能需要做的就是承认自己的软弱，并且相信耶稣基督就是那从神来的那救主，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并且在众人面前宣告他将是我未来生命的主宰。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福分，你就可以成为基督徒。而当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不要迟疑，接受敬礼，归在基督的名下，每个主日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聚集，将赞美献给神，研读圣经，让神的话进到你的心中，你知道怎么样子跟随神的脚步而行，在团契过团契的生活，更亲密的、更深刻的来去将你的生命重新唤起，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脚步。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借着主您的话语和提醒，你的比喻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主您重价买来的，我们也愿意摆上成为主您合用的器皿，让我们的摆上能够成为主您拯救这个世界的工具和器皿，让我们更多的来荣耀你。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